睡前白噪音，净化你的心。全新单元开张，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工作奇葩树，你说是不是？
树。现在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跟上一集一模一样。第一位，三平。
哟吼 ，Bad Boy， 三平又来啦。
小齐，
안녕하세요，我是小齐。
杰哥。
大家好，我是杰哥。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打工。打工这件事呢，强哥自己本身是非常自豪的，因为我在大学时代同一个时间我同时打四份工，我觉得应该很少人办得到这件事情。但是我在讲这个事迹的时候，今天的三位来宾对我嗤之以鼻，他们完全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就来听听他们打工到底有多厉害，就从小齐开始。
我的那个打工经验虽然没有到像刚才强哥他一次做四份工啦，但我觉得我就是喜欢挑战自我，所以我的两个打工经验都是一些比较
跟食物有关的，
不是，都是一些挑战性的工作。
哦、对，吃的不
喝，不是，你开始打断我。我第一个工作是在一个饮料店，然后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一个专卖，就它的饮料就是他们的系列主要都是新鲜水果，然后跟一些饮料店不一样。有些饮料店他们都会是那个水果进去加工之后，然后再送到店家那边去弄，可是我们是会新鲜的水果，直接凤梨啊什么芭乐来啊，自己要会抬，自己要会杀水果什么之类的，就是
不会跟麻叉叉骨一样的吧。
一样的是
来工商时间，我跟你讲，麻骨一定要喝南投店，南投唯一一间麻骨，
没错。希望呢，各位听众如果有经过南投的话，可以到南投市的麻骨名章店。
南投人，你去南投没有饮料喝，一定要喝麻骨，就那一间呐、啊。
没有说你去南投没有喝这个麻骨名章店，你等于没去过南投。
OK， 业配结束。
还没啊？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最帅气的店长、最美丽的店员，还有最好喝新鲜的饮料。所以呢，南投只有一间饮料店，请认明麻骨名章店。
对，就那一间，就那一间。
来。
很好，很好，很好，
很好。好，可以、okay,
回到他的故事，就还是竞品这样。
对、啊，
好，小七，请继续。
不，你别打断。反正呢，我这饮料店呢，它还有一点就是呢，我们非常的重视那个服务，就是对客人一定要毕恭毕敬的。
毕书尽，
对，
肥水不落。
阿华田。
红灯停，
黄灯灰，
那要绿灯行。你们为什么没有一起？
哎呀，一人做事一人当，小丁做事
小叮当。
OK， 这梗玩到了。
对，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有些饮料店，他们可能会就是你知道不爽客人，他们也会摆个臭脸这样、嗯，但我们不行，我们只能捏着自己大腿，然后保持微笑的面对那些就是比较要求的客人。嗯、因为这样子，所以台语有变得比较好一点。对，就是要跟他们尬讲台语这样。然后我的第二个职业就是小七店员，对，他虽然有点辛苦，然后会有一些比较要求的客人，
没有，是超辛苦，
但是就是会学到很多事情啦、嗯、因为你要会的事情很多。
那你可不可以直接讲出一件最能说嘴的奇葩事、嗯、
最能说嘴，你说会什么事情吗？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在一些那种尖峰时段的时候，你就必须自己一个人、嗯、然后在柜台，就是你要同时间可能要雇茶叶蛋啊，泡咖啡啦，然后跟结账啊，然后缴账单啊、嗯、或者是同时间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来领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
蛋，
对，包裹或者是一些那种，因为以前我们副店长很喜欢团购，所以就是这时候就会有人来领团购的时候，你还要冲到那个冷冻室里面一直疯狂翻找，然后外面就一直大排长龙大排长龙，然后因为我们的
压力好大、哦、
对，重点是而且也是看得到的，因为我们的那个饮料就是我们的类似冷藏饮料柜的那个地方呢，你可以从里面看到外面，然后玻璃就是可以看到客人就越排越多越排越多越排越多，那你说心理压力就会很大。尤其是如果你跟到一些就是主管级的人搭到班的时候，他们就会不一定会上来帮你，对，他们可能就在
好机车，
没有办法，就只能那种疯狂的，对，
好，赶紧说，把所有客人赶出去，不好意思，
没有，
应付不了。
有时候是真的会蛮想要的，而且尤其是那种很常遇到，像之前就一样，我在那种很一样大排长龙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奶奶，而且重点是我们那里很常最讨厌的是常客都跟副店长，就是跟主管、老板他们很好，可是通常他们都很急歪， 但是你又不能，因为他们就会去跑去跟
走一些后门。
对，而且他们都双面人，他们都会
想特权，
没有，他们都会跟在副店长面前就是装好人啊，然后每次找他们来就跟他们聊天干嘛干嘛，然后只要有我们这些其他员工，他们就在那边摆臭脸啊，然后或者是他们就会很不耐烦，然后就喜欢插队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很多小事就会一直催啊，像之前就遇到一个也是奶奶，他就是到他之后，他就觉得他排很久，他来的时候那就是直接用甩的。
哇，
那我就一夜已经很多人了，然后想说算了，不要那边跟他吵，然后要帮他服务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碎碎念。哦，有些那个人可能来买一些什么东西啊，他们就会习惯性的觉得大家都应该要试他肚子里的蛔虫，都要知道他有很多事情什么之类的。然后如果他可能来就简单一句话，可能要假设买烟或者什么之类的，就简单一句话，然后我们不知道他们还会取笑我们说。不是啦，是那个什么什么啦，然后我就觉得说他们就是很，就是我们小气
刁难啊，
对对对对对，小气店员其实真的很辛苦。对，我以前都会因为做过这件事，我就觉得会更能体谅他们，就是有些店员他们都会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这样就是会懂得体谅他们，可是有些人就是不会，他们觉得自己是大爷，而且他们常会觉得自己来花钱，你们就是应该要服务我们这样子。
那有觉得经历过小气店员之后出社会比较吃苦耐劳吗？
我觉得是耶，因为我就说我刚刚前我的两个工作是一些比较需要服务客人，就是服务性很重要很重的一个工作，所以就常常是像我以前在小气店员规定是，哦不是在小气，我之前在饮料店，插一个题外话，在饮料店的时候我们是连关冰箱门都不能很用力的，就是可能会生
蹦，
对，不能有蹦，一定要是这样慢慢这样合上那种，就生怕会吓到那个客人或者什么，然后
是怕吓到客人。
对，然后我们可能有些什么动静什么之类的，他们一定马上就是关心那个客人，他们说啊有没有吓到哦，对不起什么之类的。
我靠，真的假的？
真的，因为我们那一间店，
旗舰店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们那个店真的很在意，就是有没有就是服务品质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一定会固定喊口号什么，就在以前那个饮料店。
你可以喊，你可以喊
来。大家一二三喊个口号，一二三口号。
不是啦。我现在真的忘记了，可是我们以前真的会喊一些那个我们以前会有那个假设是什么饮料，我们就会喊它相关的，就每个饮料会有它相关的口号，然后很多
名字
不是，我现在真的突然忘记了。对，那
每个饮料都哦，当时期的主打饮料有它的那个
这么妙，
对，真的会有，就是什么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讲，可能是假设我们每天都会有主打要卖的品项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柜台的人就会开头喊那个品项，然后我们后面可能就要讲说好喝之类的，
好喝好喝好喝，
这
木瓜牛奶吧，
只是附和而已吧，
不是，就是我们一定要我们强调那个团队什么之类的。
这根本是统一木瓜牛奶广告。
不是，然后跟那种车的客人来啊，我们都会喊说你好，那里面也要跟着喊你
好。
没有，至少讲你好。
哎，你突然唤起我一个记忆，
真的，
吃茶去吗？有
是不
是，
他
在打
字。哦，对，
有一间吃茶，然后反正他的口音非常怪，就是你经过的时候，他说你好，还是什么的，反正超好笑的。然后我就会觉得他们的店员尺度超高的。
没有，我们就是会。就是找柜台讲什么就跟着，对，要跟着喊喊你好，然后名字那边写你好这样子，
35块，很便宜，
这很屌哎、欸，
没有，
谢光临，再来哦，
茶热的很烫，
而且
85块不贵，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我们是开放式的，
对
对，就是我们在那边做饮料什么的，其实客人都看得到，所以就变成是老板就算骂你，他也不会，我们老板对他们就抽到旁边就说，
然后捏大腿，
对，没有，他就说你这个快点哦，你那个什么，你那冰块这样不对吧，什么之类的，他就抽到你旁边这样子，这样碎碎念这样子，所以而且我刚好做的这两间都是在老板办公室里面有监视器的，那种压力那种超大的。就是你在做一举一动，老板都透过监视器在看。
那如果老板在旁边念你的时候，啊，柜台突然说那个念他们主打商品的话，你要两个一起附和吗？
什么意思？说附和老板？
就老板不是在骂你吗？
就不要
柜台都说，哎，今天主打是什么？
没有，他就先转过去，嘘，好喝。
好喝。哦，有一点。
好喝。
无时无刻都好喝就对了。
对，无时无刻都好喝。
嗯欸、而且 我也有打过饮料店的工，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笑的经历是，因为那个店不是店员，客人要走的时候，你不是都要说写光临，然后我后面都会再加一句、嗯、欢迎下次再来。你们会吗、嗯？
会。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有搭班的人，我们就说好，我们都会讲下次一定要再来，就是让招他们来。然后后来呢，有一个男生，就是我的搭档非常的喜欢，觉得他很帅，所以呢，他来买饮料玩，我们就说谢光临，欢迎再来，一定要来。然后结果
这是重音游戏吗？谢光临，
然后
谢光临。
结果后来那个男生真的一直来，进而呢，那个男生跟我的那个搭档就认识了。然后后来那个男生就是女生就有问那个男生说：“哎，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来我们店？”然后他说：“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你们说一定要再来，哦，所以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再来。你看，所以饮料店店员的口号是有巧思的，
对。”就是要有这些口号，就是要让客人觉得有一种哇，我是被特别对待，对，他们是，我们不是冷冰冰的，
你看他们都会脑补，
对，我们不是冷冰冰的，对他们就，而且是真的有差，就是如果你有一些这种口号什么之类的，然后客人他们就会笑或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对你这个就会印象深刻。
啊，会需要一直叫人家帅哥或美女吗？
这倒是，我们不会做唯心之论这样，对，就是先生小姐这样，
对。
而且以前做饮料店最讨厌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号码牌嘛什么之类的
叫不了，
对，最讨厌装聋作哑的就是
真的，
对，要不然就是他们会常常忘记自己的号码，然后就连讲说你是那个什么什么的先生或者什么什么的小姐，因为我会讲说饮品嘛，你是那个点可能是翡翠绿茶的那个扫冰的那个先生吗，他就会说好像是吧，哦对对对是我这样，就他们
为什么大家都在失忆症，
对，他们都是金鱼，就是可能三秒钟或是记住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不然就是你会在那边疯狂大喊什么365号客人在吗在吗，然后
喊破喉
咙都没有人，你明就知道是他，你对着他喊他还是
我都
看你一眼然后就继续那个，
我就会直接拿过去给他，
对啊，你如果都知道了，不然就是先生先生你就是换一个语气他就会知道，哦
对
在叫自己
喂
对啊，
可以啊
好喝，
我觉得好喝太屌了啦！
珍珠奶茶，
不怕。那便利商店还有其他故事吗？
便利商店就是啊，我跟你讲，我之前在节目上面的时候，因为。就是上一集有讲到我是做电视的嘛，然后我觉得做过便利商店的好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帮我们的来宾想一些故事，就他们故事可能没那么丰富，但我就曾经真的因为我做过便利商店，我就可以贡献一点自己的一些那种可能比较黑暗黑料的便利商店一些黑料什么，就是就像很多人最常会讲说可能他们的什么什么东西不干净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对，但是我这边不能讲太多，因为我会怕那个，因为
有签保密条约，
不是因为那个，就是因为曾经就是因为这样，所以那个女来宾就被告了
啊，
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对，
天哪，
对，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是、
你害他
我也没有算到害他，因为他自己也有贡献一点他自己的，
你有负什么责任吗？
不是，而且没有，重点是他被告的那几个故事刚好都是他自己讲的，对，所以我是有免责的，我是有免责，而且那四个故事我前两个是他自己的。
这是你
的
黑历史哦。
对对对对，这我如果我认真要讲，有一些那个，你知道
吗？我想知道哦。
对，
那女的不叫廖北亚吗？我还记得她叫廖北亚。
真的假的？
她姓廖吗？廖北亚。
而且我刚才回到便利商店，就是我以前其实很不爽我们副店长，因为他就是真的，他就是一个好像把自己当贵妇一样，所以他都会在可能上班时，因为他种很多花花草草盆栽什么的、嗯，他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帮他的植物，对，都会换水啊、浇水啊这边，然后他即使看到我那大排长龙，就是累得要死哦，就是眼神一直盯着他说：“老板，你要不要进来帮我？”他都会在那边
悠悠哉哉拈花惹草，
对，他就继续悠悠哉哉弄他的东西，然后还有像是什么啊那个账单啊什么之类，这种东西都很烦，尤其是每次你就觉得好像账单要用的哦，或者是那种要取货的跑错店家的，
取货取货、
啊，
说到取货是不是有一个笑话呢？
现在很怕那种来取货的人，然后装酷嘛，就故意给你报103，先生是取货吗？103。哎、欸，先生，你的号码、欸， 买烟呐、啊啊！弄完了嘛，被凶了嘛，隔天都是同一个人来，408，先生买烟吗？408，先生没有408，取货啦！哎、欸，讲不清楚哎、欸，
到底在凶啥喂？
对啊，啊你自己不讲清楚，对啊，很扯啊，有遇到这种的吗？
对，没有，像是那个买烟这件事情，最好笑的是有些人他们就是喜欢讲一些烟的昵称。对，
这本来就一定要了、啊，这你一定要背啊，对啊。
没有没有，可是我们考的，我们就是我们的店长那些在教，没有像他们会讲是什么红豆，
红豆，
红当啦，红豆。
他会有店会有客人讲红豆，
红豆是什么？
红豆就是
红、
啊、红
豆腐啦，不是红豆是红豆腐，大卫杜夫啊。
对啊对啊对啊。
红当是当黑，
你不要一直来，不要一直来猜我的台好不好？但我的重点就是要讲说，有些人他们就会讲一些这种很昵称的东西，对，然后你就是必须连这个都要学会，他们都很要求你，可能我讲，然后你就要一秒拿出来这样子，但是你只要没有一秒，他们觉得
不专业，
那里啦，那里啦，
这太夸张了吧？
真的，
他会整你吗？
真的，他就会说那里嘛，那里嘛，就他们很容易不耐烦，就他们会觉得他们时间很宝贵，有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他们会比较这样。
那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杰哥哥，
不够奇葩，
还有什么样？不够吗？
不够奇葩。
OK， 那杰哥你有
他的很荒谬。
其实我打工的经历比较特别啦，因为其实我进入这个业界工作环境，我就听到很多人都在便利商店、饮料店打过工，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在这些地方打过工。
哎呦，那你还敢讲话？
我没有在这些地方打工，我做其他的工作啊、我以前做过那种，就是比方说在庙会啦或普渡的那种，专门在摆贡品的。
正统。
在也不是
李生，李生。
各个庙，然后去摆贡品啊，烧贡品啊，摆桌子这种的，然后也
很稀奇
也，
对，这算是一个工作，
这个是有薪水的、哦，我以为是
自工、欸，这是有薪水
的哦，
就是，我忘了说怎么，他说一天好像是1500还是2000块啊，但是就是、因为我普渡的时候一定都是白天嘛，而我们摆设一定都是凌晨，收的时候是晚上，好、哦，他时间就是有点像大夜班，然、我也做过那种卖场专门在帮忙补货的。做塔的那种商品，把它摆一摆，弄成一个塔的。嗯、对，但我今天要讲的是我大三那一年，在我们大学附近的一家面包店打工的事情。
哦哟，当面包学徒。
对啊，大家现在听到我这样子，其实我大学之前我的个性是比较属于内向一点的，比较不善于人沟通跟交流，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之前的打工经验都是比较偏自己独立作业，不需要跟人家面对面太多沟通的、太多接触的、那做这个面包店，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我要去多接触人群，因为面包店这个服务业可以跟比较多人去交流到，也许可以把我封闭的个性稍微打开一点点。
你当时真的有这么想？
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然后再加上大三那个暑假也不知道干嘛，对，我就去那家面包店打工。
好，
那家面包店其实我一开始去面试，我是说我要面试柜台，我就觉得结账然后摆面包对我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跟柜台当柜台啦，收银比较可以跟很多人交流嘛，打开我的心房也比较容易一点。
微微，你想说我这张脸就是要当一间店的门面。
也算是啊，因为我自认我的外表跟这些条件是比较适合当柜台。
但重点来了，
重点是好，我去面试了，他就说，而且这个蛮奇怪，是店长才16岁而已，他们是家族事业，所以店长16岁。好、他那时候叫我哥哥，哥哥啊，你明天11点
哥哥
啊，你明天那个11点来这边上班。哦，我就说哦，好。
他讲话有这样子，
大概类似啦，对对对，这不用细雕琢，大概是这样子。我想要独立我另外一个人格出来表演这件事情。好，他叫我11点来上班，但其实我第一次到这种就是需要跟人家服务的，我当然会比较战战兢兢一点嘛。我9点就到了，我9点就到那家店报到了。我知道是有点太早，但我那时候就是没有那个概念，我想说早一点去是好的。我一到那边，然后就有个师傅，因为现场都没有人，很暗，就有个戴那个面包帽，然后脸上有一些面粉的。师傅出来说：“哎，怎么迟到？”我不是说，我心想说：“不是11点吗？”我说：“哦，没，我刚刚才停好车啊，那时候我是骑脚踏车，对，我是骑脚踏车，我就到。”说：“还不赶快到后面帮忙？”我说：“好好好，我就马上跟他到后面的那个前面是面包店嘛，后面是烘焙室，就是他里面的那个 bakery， 然后我就去那边，给我揉。”我说：“哦，
给我揉，
他们揉面包，然后。” 我就在那边，因为其实那个烘焙室里面是只有一台电风扇，然后其实是蛮热的，因为面包好像需要发酵还是干嘛，它其实里面的气温啊室温要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我这边揉面包，然后他就过来说，怎么揉成这样子？我他这边教我弄，然后对我来说非常严厉哦。可是我是一个大三生了，我是已经有自尊心的人了。其实我心里有点快过不去，但是因为那个老板的霸气实在太强了，他一定是我霸王色。
可是你不是说你应征柜台吗？为什么柜台要揉面包？
对，
这是故事，
这是后面再讲。然后反正我就这边揉面包，然后他弄又叫我这边摆那个什么营养三明治，叫我这边切蛋，然后把它摆进去。哇，我弄的大粒刮碎了，刮脏了，弄得全身都脏。突然，我九点去哦，揉到11点，外面有个人进来了。哥哥，你怎么在这里？没有，我刚刚来，那个师傅叫我进来先帮忙揉面包，然后那个16岁那个妹妹店长。哦哟，师傅，他不是那个，他不是来做面包，他是来用柜台的啦。然后那个师傅是突然态度180度大转变哦。哦，拍手拍手，因为他长得很像那个啦，我以为他是今天要来的学徒。我怎么大傻眼哦？是那个师傅搞错，因为我9点到，我太早到了啊。9点到其实是有另外一个人啦，另外一个人他是负责。
那请问另外一个人嘞？
我没看到，但是我就这边揉了2个小时的
面团。就每次他那2个小时都没出现。
完全没出现啊，反正就是这样子，我就进去里面揉面团，然后阴错阳差，我其实就是顾柜台的，然后那个师傅态度180度大转变，然后我就去认真顾柜台了，反正我就被误认为是那个的啦，因为那时候可能就是长相也没到这么会打扮啊，想要去工作也不用穿太好看，
是，
对，
哦，所以面包店的学徒，你们那间是找
有
喜憨儿的，
对，可能是有那方面，因为我到现在也没看到那个人，然后反正因为这样子我就转去前面，然后当柜台、当收银、当摆饰的东西了。然后因为那阵子其实我们面包店是在一个算是小巷子里面最深处。那老实讲啦，很少人会走进来那巷子买那个面包，但面包也不是真的那么好吃，就是普通。对，好，
因为要把你当成那个
学徒乱找，
是没错。他对，然后反正这个16岁的店长，他也不能决定什么事情嘛，阿公。整个店面营运不佳，他也没办法，他就跟他妈妈求救，就是真正的老板求救。OK， 那老板就来到店里面，然后大家来商议一个方法，就是说要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个东西 push 出去。好，先叫那个哥哥去发传单啊。好，我就先去外面发传单，发一发，好像成效也不彰。OK， 他最后又真的寄出了一个认真的杀手锏，也是我觉得我来这家店学到最多事情的一个点。他就说，来，哥哥，你明天。推着面包餐车去东海大学摆摊，我说哈，我那时候个性是非常内向的，听到这个事情，我想说，那有人会跟我一起去吗？哥哥，你觉得我们店里还有其他人手吗？完全没有，所以这个任务就由我一个人就扛下了，我就后来每天开始，面包一出炉做好了，我就把它弄，然后老板娘就开着那个货车来接我，然后就把东西搬上车，然后我就到东海大学里面。然后重点是在东海大学哪里？他们有一个有一个像是那种保健室的地方，那、啊、他们的福利社啦，他们的福利社，然后前面就有一个位置，然后他们好像跟人家协调好，然后就摆一个东西在那边摆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卖面包，然后我明明也是大学生，但是却在别人的学校里面卖，我自己就有点矮油，我就不知道怎么卖，那也不太敢跟人家叫卖，然后我又不是那种叫卖技巧很好的，常常有时候一天下来也没卖出去多少面包。啊，就是自己在掏腰包，因为那天一天也没赚多少钱，掏腰包买个2条吐司回去有业绩交代，其实过得蛮苦的啦。对，然后反正那时候也持续了一阵子这个生活啊，老板觉得这个没有起色，我本来以为没有起色他就要收了，结果没有，他说你在那边是怎么卖的？我说没有，我叫卖人认真啊。他说好，那个明天上班我陪你去卖，我看你。怎么卖？哇，我想说，哇塞，因为我在那边真的是不太敢叫卖，
要被定爆了。
要被定爆，然后去到现场，老板娘就一板凳坐在我旁边，然后就想看我怎么卖这个东西，但是我还是不太懂怎么卖啦。
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因为这个老板娘，你才开始跟人群接触、沟通、
接触。对啊，我才学会怎么去，比方说跟人家拉迪赛啦。然后怎么去？
哇，那这个老板娘真的帮你很大的忙哦，
大贵人，
真的大贵人。
怎么去跟人家高贵？然后他反正后来他也对我蛮好的，也会拿一些面包给我带回家。然后我那阵子就是狂吃面包这样子，
跟你的个性完全现在天差地远，完全想象不到你是以前是内向的那一种。
OK， 所以这个老板娘算是你在这个工作的最高峰了，是吗？
还不是。
好哟。
对，
还有什么？
这个面包店可以说是我人生转捩点，然后很多事情都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嗯、我也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体验到被人家要求要包养的这个感觉。哦，
第一次，所以不止一次，那个时候是第一次，
对，打开了我的世界。
说一下，
然后那时候我面包店旁边有一个是医疗器材店，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个医疗器材店那边。那里面因为我打工的时候正值夏天，所以外面是比较热的。那只要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就会进去里面凉一下。凉一下都没有。
我说进去医疗器材店，
对医疗器材店，
很没道理。
你们面包店没有冷气？
没有，我是面包摊子。
哦。
在外面摆一个面包摊。
哦。在东海大学。
对，然后外面是没有冷气的嘛，但是天气非常热，我就进去里面那个医疗店凉一下，医疗器材店凉一下，然后就坐一下。里面有一个姐姐，
是
对，现在还是有我的脸书好友
哦。
从那个时候加到现在，因为那时候脸书才刚流行而已。嗯哼，我大学的时候，2000几年的时候，嗯哼，对，反正那个姐姐，貌似30几岁，对，然后跟我讲话也蛮投缘的。然后在我在整个打工生涯的尾声，我即将要离开东海大学的时候，哎，她给我提出了一个要求。
嗯哼，
就是说我有一天我就进去跟她打招呼说，姐姐，我这边卖的差不多了，我要离开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要去更远的地方展开我的抱负了。
你最好是有讲得成。
所以你是每次摆摊都会去那里面找他聊天？
我都进去里面聊一下，哦、然后中午休息时间。
你们是真的熟的，有算熟的？
真的算熟的，就会聊天。然后他看起来是，
应该是有暧昧过啊。
他是蛮台台的那种感觉，是八加九会喜欢的。
有暧昧，但没有，不是
也没有
暧昧，确认关系而已、
啊。对，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年少不知爱，我不知道爱是什么。好，反正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还是你不要回去上，还是你那个以后都那个啊，陪我玩啊，来这边陪我聊天呐、啊。啊，我一个月给你7万块，你
靠北。
真的，他就说，
我跟你讲，这集播出之后，大家会去找那间医疗器材店，在东海大学旁边。
但他现在年纪应该不小了，
不小了、
哦。没有，现在应该会开更高价，因为年纪不小。
因为他更有钱了。
对，有可能。但他说就说，我一个月给你7万，你看够不够？你就来陪我聊聊天，哎，什么事情也都不用做。啊，当然那时候的我还小，我不知道他说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是包含到什么程度。
但你其实想做某些事情。
哎、欸，你怎么知道我不想的？
这我知道。
其实我社会经验也
还不足，
对，还不足，
卫生，
所以我不太敢答应，我怕会落入什么仙人跳的圈套。
人口贩子。
对、啊、所以我最后还是展现出我的绅士跟君子风度，就说不见 ，stop， 这个小姐，请你自重，
请你自重。
告家就好，
对，我跟你最好就告家。我，你不要把我想成这样子，我不是那种收钱办事的人。
最好是这样讲啊，你台词真的是这样吗？
然后我
一定不是、
啊。然后在东海大学的那个面包店的最后一天，我就是收一收，很感伤的跟自己姐姐道别。我还记得她那时候，因为从
有熊妹几盖吗？
熊妹几盖啥？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东海大学那时候，他的其实。他的那个五百摊的合作社门口啊，距离校门口其实还是有一段路的啦、啊。
对。
那姐姐就跟我18相送，从
追出来，
没有追出来，就是一个点一个点这样子慢慢把我送出去，直到我上了我那个老板娘的面包车，
慢慢把你送出去。
对然后我临走前我还把一袋卖不完的火腿吐司，我还记得是火腿吐司，放到他的手上。
好鸟哦！
我说。季啊，
好纯情哦！
季啊，
我说季啊，这个面包你看到它就等于看到我，你吃着它也像吃着我，礼轻情意重，珍重再见。我上车了，我上车了，但是我那时候上车我没有回头，但是我眼睛，我坐在副驾驶的时候，我眼睛透过那后照镜，好像看到有一些荧光闪闪的东西从那个姐姐眼睛上。洒出来，
你的那个余光这么的广，
对，
漫画式的那种，
对。然后我把
苍蝇，
我那时候也没有回头，给他最后的温柔，就是把车窗按下来，
挥
出一只手。
司机有没有问你需要停
下来吗？
對啊、
我差不多五点，哎、欸，那时候6点半左右啊，6点半刚好是夏天的那个日落时间，然后啊那个夕阳就从我的指尖上穿过，射到那个姐姐脸上，对，射到这个姐姐脸上，然后我的手指形成的倒影跟光辉，跟她的眼泪哦，折射成一幅美丽的画，我至今依然在我眼睛上历历在目。
就你的故事结束，
这来宾的故事准备的太齐全了。
我真的是快要听不 下去了，小平，现在就剩你了，你可以给我一点真实一点，诚恳一点。
我先讲，我先讲一下，我刚才的故事是真实的，后面当然有一些渲染的部分，但是被包养摆摊。被当做那个面包学
大重点，大重点是真实的，
全部都是的，全部都是
的。这个
台词，
请大家斟酌。
台词也是设计对白，
台词是设计对，有些设计对白，但是故事经历完全100%属实。
荒谬不是故事，荒谬是这个来宾。
对。
我本来想说我本来想说，我今天讲我这职业应该算是妈的很酷的。听完他的故事，对，我突然觉得我们两个的职业应该他才是做我这职业才对，比较会碰到这种情况。
什么职业？
我那时候是，你看我做过一个，大部分女生都不喜欢的酒店经济，
应该不是大部分，是
Bad Boy 三品，
所有女生都不喜欢。
等一下，我逆转一下我的形象，我真的，我当初做这个工作，因为我其实我跟你录第一集的时候，我就有大概讲一下我的历程。
对，
那我会做到这个工作是在我十七岁左右，16、17岁左右，在接案的那一年，我看到那个外包网上面有一个案子，说要找一个那个平面摄影师，
是，
然后说什么很简单，有一些什么产品代言要拍，拿着商品什么的，然后我就接了。好，接了之后，他说他们公司在某某地方，然后我就去面试，然后面试的时候，就是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办公室，可是其实你很多。你看过很多办公室，你就知道什么办公室看起来就是诈骗啦，什么办公室是就是不好的那种环境，
一格一格，然后
氛围差太多了，对，
电话就是，
或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感觉到这股氛围，
对，
对我就觉得说哦，就是应该是小公司啦，然后面试，然后跟我说哦，我们这边有一些，我不要讲太明显，
好，
对，因为。这个酒店经济蛮多家的，我也不要讲太明显。我们那时候有一些东西要代言，然后需要摄影师来拍摄。我说哦，当然没问题啊，这些我都了解。那报价什么的，他说先不要讲报价，反正我们这边的薪水是怎么给，算月的。我说算月的，可是因为我有在接其他案子，那这边我可以兼着做，这样是 OK 的吗？他说 OK， 没问题。对，好，那时候算月，然后开始做了之后，我就觉得。这边的同事怎么每个都长得好像有点凶，但是他们因为年纪都不大的关系，只有几个是可能组长级别的啊，年纪会稍大，其他都还是年轻，但是就是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么好惹的同事，可是他们其实人都还不错啦。那好，那时候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我背着我的那个单眼相机去路上找女生要资料，然后问她要不要代言这个东西来拍。好，我就是那时候跟着他们那一批同事一起到，我们都会到可能什么西门町六号出口啊，东区啊，什么中山站啊，对，就大概这几个地方都会去陌生开发。
对，
那时候我的讲法都是说，哦，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产品需要代言，那想要找你来，我觉得你的形象还不错，想要找你，因为酒店经济大家知道一定是长得会算帅的，那我长得非常的安全。所以其实我跟你讲，我一天要到的女生的电话绝对超过十支啦。那正常平均人就是你要到的电话你是真的要到，不是这边报假的。通常其他人的水准大概是厉害的会到十支，但其他人都快2-3支、5支。对，因为那个坐久了还是会腻嘛，职业倦怠嘛，你整天走在路上，然后又会被女生瞪车什么的。那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个摄影师的包装，所以我。基本上我女生我一天都可以要到10个以上的电话，然后好，下一步就是把那些女生约来就是公司拍照，然后那时候还真的有模有样哦，那时候公司就问我说，哎，那我们第一次想要尝试做这个事情，那想要搭个简易的摄影棚，那你有什么想法吗？还是需要买什么东西？哦，我还真的就是开了一些什么绿幕啊、支架，那对一些设备给他们，真的，因为相机我有嘛，啊，棚的那些我就还是开给他们去买，他们还真的办到了。把它弄成一个、wow. 哦简易的小棚，我想说哦 OK 这个业主还不错。后来呢，正式约来拍照的时候，我譬如说我一天可能会约2-3个，就是同时都有空的啦，2-3个来。好，第一次哦，我帮第一位人生第一位拍完照之后，他就出去，就是有一个那个算是组长级别的人去跟他聊天。好，他们在旁边聊天，我同时在拍下一组，可是是有一点距离的。 对，然后拍拍拍拍拍，我耳边就会听到一些就是
要不来一下，
就是会问他说哦，我们这边有什么私人招待所啊什么之类的。那我那时候其实很单纯，我还真的不太知道一些什么社会上这种比较黑暗的事情，比较八大的事情。
对，
那我那时候觉得啊，私人招待所，所以其实是想要借由我的名义找员工嘛。
嗯，
对，我那时候很单纯，只是这样。后来第二个呢，他也一样，就是拍完照被叫去讲，然后因为我后面就没了，我就有在旁边听一下。
对
啊，他也那个组长也没有怕我听的感觉，反正他就讲哦，私人招待所啊，那可能就是跟客人，其实很简单，你有没有去做过 KTV？ 那 KTV 都有一些周边服务的服务生，那我们这个其实就是私人招待所的服务生，比较高级的场合，像我都会讲，他们其实就是这套话术，就是。还是很多涉世未深的妹妹会觉得酒店跟私人招待所是两回事，当然私人招待所也有，我有钱我就去弄个场地，弄个招待所，这种有，可是这种不是没有在跟你104争或是什么，那种通常都是朋友介绍或是什么，而且你就算真的去有钱人的私人招待所，它不是酒店，你难免也会碰到一些可能包养或者什么，一定会遇到啦。 男生就是好色嘛，所以而且尤其他们又有了钱，对，那后来我慢慢的跟其他同事混熟了之后，我才知道，干，原来妈你们是酒店经济，原来你们是酒店经济，那我也是你们的一份子。
太晚，
没有没有没有，我刚刚只是把这个故事展开，但其实这个差不多两三天我就知道了，我去做两三天我就知道了。对，然后后来我终于知道我是做酒店经济，我其实那时候内心的道德是觉得。我不想做这种事情。
你在挣扎。
对，我在挣扎。我觉得好，严格来说不关我的事。可是当他是今天是我用我摄影师的话术找来，却被凹去做酒店，我会心里会过意不去。
嗯。
虽然那时候我们讲的那些产品是真的有，然后也真的有想要执行这件事情，但这个一定都是酒店经济的话术嘛。他们真的会去做，有没有做不管，但那都是他们的包装。那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的包装不一样，只是在那个年代差不多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方法很流行啊，但有做过的一定知道这个方法真的流行一年多，我那时候就是第一批用这个方法每天要到10个电话以上的人。那 后来我自己的内心会觉得说，好，他们真的看起来凶神恶煞，我也不想去跟他们惹事，对，但我也想要遵守我内心的这个声音。
嗯，
然后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就每一个女生拍完照之后，我就是借由跟他聊天，因为我拍照会叫他摆一些什么 pose 什么 pose， 所以我不再会就是好像就是一个案子这样子冷淡的对待，我会开始叫他摆很多 pose， 然后想办法跟他混熟，混熟了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闲聊嘛，那就趁着组长不在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讲说，欸，你知道他们这边是那个做酒店
啊，
就是
这个
我一定要跟他们讲啦，可是没有没有没有，可是我一定要，我觉得这个这种东西就是
做一个告知的义务，
做一个告知的义务，你要，因为你不能想每个人都不想做啊，有些真的很缺钱的，他就是知道啊，他搞不好就知道你的话术，他就是知道今天要来面试酒店工作的，那你也不能破坏他的梦嘛，对，所以我只是尽到告知的义务，说好，其实这个工作就是待会拍完之后会有人找你聊天，那你知道这件事情吗？哦，不懂的我就会跟他多讲，然后我就会给他一些建议，但我的建议其实八九不离十，就是你真的很缺钱，想清楚，不要对不起家人朋友什么的，你这些东西都没差你在做，我觉得还是会尽到这些义务。然后那时候的确我刚刚不是说我薪水是零
一个月，
但那时候是讲说，因为那是我额外的案子，所以那时候他说底薪2个月4万，我就说，欸，还不错，就后来发现是4万拆成2个月，等于1个月2万，然后你领2个月，第3个月开始没有底薪，但因为那个时候是我额外的案子，我额外的案子，所以那时候多那2万，我觉得还是蛮补的，
很补啊。
对，然后结果我一个女生就是我的名下是没有任何女生在酒店上班的，
对，
我的业绩是零啊。
对，
但我在里面生存的蛮久，而且我跟他们的关系都还不错，就是好朋友。但是我至少有把持到我的原则，就是因为我对这一行其实还是有点兴趣，我想了解这一行在干嘛，所以我就是尽力的去了解这个产业，也知道这个产业有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然后也我也没有真的让我 做这些事情让女生去上班，然后我最后领完2个月的底薪我就散人了。
所以你最多只有
我那时候待2个多月啦，第3个月开始就没薪水，我干嘛还做，我又没有打算要赚 这种钱。
对，
那其实在那2-3个月你每天都是在路上 不断的开发、
哦、
搭讪女生。
其
实还好，因为我那时候这个话术真的太万能了，所有女生十个会有八个停下来愿意听我讲话啦。我就背着一个，对，我就背着一个相机啊，我长得又不帅啊，我讲话感觉是诚恳的，
诚恳，
对，所以他就会说好，没关系，就加个联络方式而已，我也不一定要去。哎呦，这个机会，很多女生还是会想红还是什么的，
对，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业绩，我要到电话很多，但业绩很差，但我也没有因此就是被发现什么的，他们也没有讨厌我啊，他们一定也知道啦，但是我跟他们的关系还算不错，所以有就大概有这个奇葩的打工兼差经历这样。
这其实蛮厉害的。
有想问的吗？对这一行好奇的。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当年我答应那个姐姐一个月7万，现在
又绕回自己，
这根本对他根本才是做酒店经济的吧？
现在的我会是怎么样的？
而且一个月7万，不要说当时
比我现在还多，
对比以现在来讲也很多了。
对，就是你的脸更白了。
对，但没有，我想说，到底为什么做医疗器材的可以给到别人一个月7万块？
好扯哦。
早上那时候外快赚钱
没有啦啊，看你小学生先骗再说啊，有可能啊，
搞不好
有可能那时候搞假期然后不给钱，有可能啊，
对啊，
就200块，对啊，
你们又没有签约
包养合约
对啊。好了，今天听了他们三位带来的精彩奇葩故事，大家是否也有一些很精彩的事情想要分享呢？欢迎到你躺床了吗 IG 留言哦。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晚安了。
啊，吃米亚仔。我讲的米亚仔。我要吃米亚仔。
我要吃米亚仔。
我要吃米亚仔。好。